小，因为我觉得可能，第一就是，要查验啊，牧者们要来查验。第二呢，就是很感动，感动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平台呢，在以往啊，以往的话呢，就是说我只是很看重等候神，因为他可以改变我的生命啊，也可以打掉我很多的老我、血气呀、肉体呀，其实还是需要继续的来。那么在这个平台呢，我一般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就是其实很放松的来领受啊，很容易的啊，对我来说这方面啊，容易的原因是因为。估计我想可能是操练吧，哈，操练，因为我脑袋随时都要喜欢把它全部放空，我不知道神要说什么，所以我很想把它放空啊，什么都不去想它，就在这里等候。那么呢，有一段时间的话呢，我就对这个周末，就是因为周末平时因为起得太早，没有那么早的时间来等候神啊。所以就是睡觉之前就开始等候，直到睡觉啊，就是习惯了啊，就是睡觉前啊就开始，然后就睡觉，睡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啊。那么呢，就是所以在整个的周末，我就很喜欢，就是抓住周末的时间，因为它有一个果子什么呢？是我让我可以活在它的这个同在里面，这是我付的代价啊，活在它的同在里面。那么呢，我就不太喜欢像以往，就是，我把脑袋全部放空，然后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就反正你说什么就是你说什么，也从来没想过，反正错和对啊，从来都不想他的啊，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因为我觉得这些责任应该在牧者身上，不是在我，我没有这个责任去负这个负担，所以我从来不管他对和错啊，这我就很自由，是这样的。所以在整个周末，我的丈夫也不在家啊，因为他遇见神特会，但是好像没得着什么，没得着什么啊，但是呢，就有一些开启，但是也没得着什么啊，因为得着了什么，我就很喜欢活在他这个得着里面，就感觉他的同在啊，是这样的。所以刚才坐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其实也好像回到以前一样的。就像脑袋全部放空了，是个自然的放空，所以呢，我就来领受。像这一种呢，我就感觉我跟神的关系呢，就好像不是那么真实，就好像有点隔着什么，不知道隔着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啊。所以我就怎么回到了以前啊，我就觉得。好像住在这里啊，主啊，你要说什么哈？但是呢，就没有那种的一种亲密关系在里面，就那种感觉，啊，那种感觉啊。但是今天他说到一个话题呢，我又很感动啊。感动的话呢，是因为我在什么？我在看那个是以爱为导向啊，就是我一直很看重这一篇啊，就是这个。克雷尔发的啊，就是《爱的膏油》里面，就是这个很打动我啊，以至于我就是说，以目标为导向还是以爱为导向？我看这个啊，我看这个，当时我领受了这个这些信息以后呢，我就感动在哪里呢？因为它有五个，它是当然它那个题目是耶稣指出教会的五大问题啊，问题啊，他就说一个是贪爱钱财。就在教会里有没有贪爱钱财啊？你是不是为了钱财来的啊？就是或者你凭我不知道啊，这个只能有的是看重社会地位啊。那我就见过这样的人，就很看重这个位置，然后坐高位啊。我看过啊，就是有一点超乎寻常的那一种啊。像正常的也有这个问题啊，但是好像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吧。就是还有第三，就是以目标为导向的生活。啊，他指出这些问题，害怕与神建立亲密关系，或者与人建立亲密关系，或者第五就是惧怕将来。那么这五个问题的话呢，我是惧怕将来。 最明显就是惧怕将来啊，所以在教会之前没有推动这些心腹也好啊，牧师也好之前，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向以诺啊，以诺知道未来将来要遇见什么，所以他就在这个世上，他也尽他的责任，就是生儿养女，然后呢，与神同行啊，所以我就说，哎呦，说不定哪天我与神同行，神就把我取走了，就脱离这个灾难，幕后的灾难啊。实际我里面是有恐惧的，有惧怕将来这个末，就是这个末世的到来啊。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就是迎接这个挑战，我里面是有惧怕的，有恐惧的啊，就是未来。这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是因着这个力量把我推动啊？那么我在这里等候神呢，我就觉得就是说我领受的呢，我就很感动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从神的，那以前就是这样的，其实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就给一点啊，就是因为我很容易安静下来啊，所以再出现的信息我就凭信心了啊，这个确实是需要查验。那么我就问了，我就相信神啊，因为他是爱我的，因为这是我在灵里所经历的，就是无条件的爱啊。我也在这里跟神讲，我说神呐、我说你要来迎娶我，好像我还没预备好啊，是不是有爱世界啊，或者是这些原因阻挡我，是不是没有预备好，只是问一问而已，所以我就。在这里来等候，不知道还要说什么啊啊，那么呢，就是因为前天好像是周八还是昨天呐、他说到一个道成肉身的这的启示，他说一件这件这个这个、这几个字啊，哎，我就很入我的心啊，所以我特别很喜欢就是这些牧者的有的。有时候我去经历他们，他们提出来，因为我的恩赐不是什么带领啊什么的，我都没有这个恩赐，恩赐是牧者的带领，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能让我的眼睛一亮啊，有时候我在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情况，他就让我的眼睛一亮啊，所以我就抓住了这几个字，我就觉得道成肉身的启示啊。怎么圣灵怎么来带啊？我自己也带着一个期盼的心，所以昨天晚上等候神就睡着了。喊完了以后呢，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的感觉啊啊。那么呢，就是那神呢就开始来，就是说什么呢？他就让我就是说道成肉身的真理啊，就在道要提出这个话题的之前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的之前，这个我相信是不是提出这个话题怎么样来达成这个目标呢，我相信这是个目标嘛啊啊。那么呢他也讲到了，就是说就是认识神，首先要重生啊，认识你的身份啊什么，还有一个与圣灵相交啊，与神联合啊。那么呢就是说他就把这个话题呢就好像是放在这里，然后就是说要想得到就是说啊这个什么刚才我说的是这个啊就是道成肉身的启示啊，那么就是放在边上，然后回到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想提这个话题，首先你要来认识神儿子的救赎，就是你对神儿子的救赎你要有一个很深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惧怕，就是为什么我惧怕将来，惧怕将要面对的这个灾难呢，是因为我不懂得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他救赎了我啊。那么呢很多人呢就对这个话题呢不去很深很深的去思考，我也不知道，可能有牧者是不是很深的思考，我不知道啊，还有其他不知道，就是说有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救赎的里面的话呢，他因为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他有很多的需要啊，他的需要呢就 因为神他是乐意施恩的神，他愿意满足他儿女的需要，尽管他不知道他在要什么啊，他也来，就是有需要他就来要啊。那要的话呢，对耶稣基督的救赎呢，就不会很深的一个认识，他只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供应者，供应他的需要啊。你像我们辅导很多人都是因为有需要，就因着需要我们就慢慢的来认识这位神啊，所以我们今天都还在这里啊，都在这个平台啊。当然每个人的需要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你是不是因着救赎你在这个平台认识了这位神啊？所以他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说即使你在末后，就是在一个末世的里面，惧怕末世的里面，那你要知道他是你的救赎主。哎，这个就我一下子就很感动了啊，就流下了眼泪。我就觉得那我的信仰就是说是什么呢？或者我在这个你在这个平台想讲什么呢？他就讲很多人就停留在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我是供应者。这就为什么耶稣在这个圣经里面行神迹啊，行了很多神迹，那么呢人们就因着他的神迹，而且也可以使他们有需要可以得饱足啊，可以得饱足啊。可能要关一下麦啊，雪梅要关一下麦。那么呢就因着这件事情得饱足啊，那么呢他就没有办法来很深的体恤，就是神是一个救赎者，他可以救赎你，他可以救赎你免于死亡，他可以救赎你进入永恒啊。他就把这个主题呢，或者是在他生命中就不是很深的一个认识，那么呢因着他在这个群体里面啊，他在这个群体里面的话呢，他就跟神关系也好啊，人际关系也好，他就很容易掉在这个群体里面。他知道有神，他也知道很多难处需要神来解决，那么他就待在这里。他待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是他，那就看你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啊，是不是不知道，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啊，各种的需要我不知道，只是这样的，我只是这样的一个领受。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就很容易活在啊，因为你不是活在一个救赎的里面，你是活在一个你需要满足你的啊，或者是各种的属灵的啊，或者不是属灵的，应该是属灵的，应该就打你很属灵啊，但是你也没有就是活在这个救赎的里面啊。在这个救赎的里面的话呢，你为着他的救赎而感恩，你为着他的救赎，你为着这一群人，他救赎了这么一群人在这个里面啊来感恩，然后在这里面来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认识神所差来的这位独生爱子，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啊，而是呢，但是我在林里看到就是很多是活在其他的里面，这个其他的里面就很多了啊，这其他里面慢慢的这个其他里面的话呢，你这一群人的话呢就很，你在这个群体里面就很容易被掳啊，不完全呐、啊，伤害呀、啊，各方面啊，像夫妻关系啊，那么容很不容易，因为他不是活在救赎里面，他是很多时候是活在要求里面，就是你要满足我很多的需要，也不很容易活在顺服的里面，就是这些东西吧啊，这是我自己的啊刚才的领受，我也不知道对和错，不知道啊，我就把时间交给幸福代祷团，好不好？
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愿你来继续带领我们，真的是在这40天余下的时光当中，你不断的来揭开我们生命中的这些个短板、瓶颈和软弱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怀着一颗谦卑的心，能够更多的回到你的面前， 主啊，真的是来寻求你，主啊，一直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主啊，也为着我过往的这种老旧的模式，当这个生命的短板和软弱被揭开的时候，常常因着这种羞逃避你，而逃离你，主啊，而躲在自己的那个角落里。主啊，真的是你一个极大的恩典。主啊，在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时刻里面，主啊，你让我看到，当你揭开我生命的短板时，是你要来拯救我，是要将你丰满的恩典和全备的救恩，主啊，真的是要施予我的时候，主啊，就赐给我这颗刚强壮胆的心，在一切的被揭开的这些个短板的时候，主啊，让我可以靠着你能够坚强站立，并且来经历你这位救恩的时机。主啊，我谢谢你，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这样的一个季节，你不仅是要来揭示我们，你要来医治我们，要来缠裹我们，也让我们真的是经历你的救恩，也让我们从这样的一种窘况当中要全然的脱离出来，可以真实的来承载你所要赐予我们的那个丰盛。主耶稣，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谢谢你爸爸，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借着耶稣的救恩，给了孩子这个天上王的皇家血统。我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是我是天上王的女儿，这是何等的尊贵！谢谢你，也给了我一个学习的过程，让我来学习做王家的女儿。圣灵，谢谢你，随时的陪伴我，在我的身边，让我来学，给我很多的机会，也给我很多的引导。谢谢你，哈利路亚。给我恩典，让我能够我的心灵的眼睛被打开，让我知道我的位分是何等尊贵，也让我知道你是不计算我的恶的神，你完全的爱和接纳我，你看我就像一个从来没有犯过错的人，你根本不计较我的过去的作为，你就是全心的享受我，拥有我，因为我是你的孩子。爸爸，打开我的心，让我和我的灵人都能够明白，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位分，也活出来，让我真的是把过去关在我的身后，把所有的包袱都卸给你，让我只来面，让我的眼睛只来盯着你给我的目标，就是来装扮我自己，预备好等着哪一天我被迎娶的日子，哪一天就要到来了，求你帮助我，让我在每一天的时候，让我不分心，专心的来预备我自己。谢谢你给我恩典，让我在每一天都不再浪费我的时光。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赞美你，神大律师，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也是施行拯救的神。主啊，谢谢你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主啊，你也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使我们可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主啊，当我们靠着你能够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都能拯救我们到底。愿主你复活的大能，主啊，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主啊，胜过我们里面一切的软弱，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刚强站立，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啊，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牧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啊和回应啊祷告，就是讲到这个约翰福音啊，道成肉身的启示，就是啊也讲到他师母，他是神妈，他的这个等候神啊的这个两种方式，然后讲到他过去啊等候神呢，就是有一点这个把这个脑袋放空啊，只是来等候神啊，这个可以等候到神的信息，好像就是把它下载到他的心思意念里面啊，但是呢也还是跟神的关系有一点的隔膜。但是就是另外一种的方式，就是说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啊，就是不是完全放空啊，就是 跟神在那里交流啊，两种的方式等候神，这个都是不同的方式吧，就是两个等候神的两种方式。他讲到这一个道成肉身的这个启示啊，这一个短语，就是说很能够打动他啊，就是啊还讲到这个救赎啊，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这些概念，这些概念就是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它是我们属于我们信仰的这个根基啊，就是说这几个词都是很非常非常重要的，属于这种根基性的这些词汇啊，这些词汇呢确实是我们不是太理解的啊，这个它里面的内容很深啊，就是但是又非常的需要啊我们去好好的理想，好好的去琢磨，好好的去思想啊，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就是这个圣经的核心啊，圣经的核心内容啊，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过去教会2000年都在对这个也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在那里就是了解啊，有时候走偏了，有时候又回到这个主题上面来啊，有时候有对它有一些突破，有些认识啊，都是围绕着这些啊，这些核心的这些教义啊，所以呢，这个约翰福音呢，就是说它跟这一个道成肉身的启示，它是比较突出的啊，那么。整本新约都可以说是在讲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所以我们讲这个救赎啊，就是27卷新约书卷啊，只有约翰福音啊，它有当然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因为它也是约翰写的嘛啊，它就是讲约翰一书也是讲道成肉身，而且约翰一书讲道成肉身呢，它是一个标准。一个准神，就是判断这个灵呢，它是不是从神来的，它的一个准神啊。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准神，第一个准神就是它就是是不是承认啊，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如果你不承认，那肯定邪灵来的。它是作为第一准神。但是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呢，它不是作为这个第一准神啊，它可以说为作为第一原理。他可能是属于这个，所以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呢，这个约翰福音一定是写在约翰一书之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约翰福音，他把道成肉身是放在他的道引言里面，他是作为第一原则啊，最重要的原则纲领啊，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约翰福音，一定要了解道成肉身的启示。他说整个约翰福音的纲领啊，这个约翰一书呢，他把它当作一个准则，他就是说他衡量这个就是异端啊，邪灵啊，就是你这个是邪灵来的，他就是根据这一个啊，就是根据这一个准则啊，所以呢这个那肯定他把它作为一个准则，那肯定是他先要把它当作第一原则。啊，第一个纲领啊，后来你才会把它当做一个第一个准则啊，所以呢，这个但是就是除了这个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那没有就是说就很少人去，没有别的书卷专门来谈这个道成肉身的启示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约翰福音的这个基督论啊，约翰福音的基督论是最崇高的基督论啊，就是他是从这个道成肉身的启示啊这个方面来啊，所以呢这个写在他的导言里面啊，就是所以呢 他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啊，这个道成肉身的启示。那么呢，这个怎么理解啊？怎么理解？就是说，你可以从这个跟这个启示来看，这个启示这个概念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就是说非常非常重要啊。它的重要性相当于就是救赎啊，就是这个，它跟救赎是同样重要的啊，就是所以呢，你要来了解啊，这个救赎啊，什么就是什么，它就是比较分享的着重在啊这个救赎上面啊，没有着重在启示上面，它的分享，它今天的领受，它是在着重的分享这个救赎。那么呢，它的这个。他是从他的这个啊，他有点害怕这个将来啊这一点出发，来领受这个救赎。就是他为什么会害怕这个将来啊？那么呢，他就跟这个救赎连在一起。其实人很不容易把这个害怕将来跟救赎连在一起，但是他就是他的圣灵引导他嘛，就是说。这个害怕将来，在这个啊，对这个救赎的认识啊，把它挂钩。这个其实是一种圣灵的引导，就是不是天然一般的人的思路啊？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天然人的思路呢，都是属于自然的啊，就是会想到比如说心理学啊，我为什么害怕啊？可能我这个母腹里面。被拒绝啊，或者是早年很小的时候受到惊吓啊，或者是在黑暗里面啊，什么父母把我留在黑暗里面啊，我一醒来啊，到处都是黑暗，我很害怕啊，从此我就很害怕了，这个就等等等等，就会想一些这自然的事啊，通常不会去想到，哎呦，这跟救赎有什么关系？这个思路本身应该是受圣灵引导，其实就带有启示的成分在里面啊，就是。他把你引向这个圣经的这种思维，超自然的思维的这个里面来啊，思路，所以呢，他就想到啊，就是说他接触这个信仰啊，他怎么来接触这个信仰的啊？他的信仰停留在哪一个层面啊？就是说他讲到，就是我们来接触这个信仰有很多的层面啊。最普遍的层面是接触到这一帮人很有爱心，被吸引了啊。还有比较普遍的呢，就是有带着需要啊，他生活当中有各种的需要，工作的需要，身体的需要，家庭的这个需要啊，等等等等，他是带着需要来的啊。所以呢，有的人是因为看见了神迹啊，等等。那么呢，这个很多就是说你怎么样进入这个信仰啊？就是说这个都不要紧，其实每一个人他都是从某一个进入啊，进到这个信仰啊，接触教会啊，这个很正常啊。但是这个问题的是，你有没有始终是停留在这个水层次，而从来没有接触到信仰的核心，没有突破过啊？这个是一个关键，就是说你带着需要进来，这个是很正常的。你看到这些弟兄教会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你被吸引进来，这也很正常。但是问题在于你是否始终只是在这个表层啊，这个层面啊，这是一个问题。这个救赎啊，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核心。你是否就是说解决了这个救赎的问题，认识到了救赎的这个层面啊？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救赎呢，就是涉及到你是否得救啊。如果你从来没有碰过啊救赎的问题，那你就还没有得救，你只是在观看，你是在教会的门外观看啊，在旁观啊。只有你经历到了救赎，那么你才入门了。就是，那么呢，这个救赎呢，它是解决你的罪恶的问题啊，救赎的问题是解决你的罪恶的问题，罪恶也跟你的死亡是连在一起的，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啊， 罪和死这两个问题就是救赎的问题啊。所以呢，如果你没进到这个层面，你只是说我有身体的需要，我有家庭的需要，我有各种的需要，那你还没有想到罪和死啊。这个罪当然，这个表面的罪就是伦理道德的罪，他这里面讲到的罪是跟得罪神，在神的震怒之下、愤怒之下被神审判，将来就是不仅今生要死，将来永恒的死啊，这个是属于救赎啊。这个整本新约圣经他讲的核心问题就是一个救赎啊。所以呢，这个所以你参加遇见神特会，应该会让你接触这个问题啊。遇见神一啊，就是说它是解决你的这个救赎的问题，对，这是我们教会一个资源啊，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啊。它使你不会就是逃过盘通，而不经过这个。我们教会是通过这个遇见神特会来保障的。如果没有这个遇见神特会，就是基督徒跟你谈道啊，做见证啊，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听听道啊，你都不能那么集中的来面对这个救赎啊。这个我们教会的一个职员就是这个遇见神特会啊，他帮助我们啊来面对啊。因为遇见神特会首先第一堂课就是处理你的罪嘛啊，然后他有很多的具体来处理你的罪，然后呢他就会有耶稣十字架救赎嘛。所以呢，你还有领受圣灵啊，还有很多。所以呢，这个遇见神特会是一个最好的职业啊。所以我前一阵子呢，就是碰到这个青少年，有很多从小从教会长大的这个青少年，他进到了这个成年青少年的那个从那个儿童进到青少年啊，他就是他最近碰到一个问题，中间有一半人就是对这个救赎是一无所知。他虽然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每次上主日学，但是一般人就是毫不知道，对这个救赎的问题就是毫不知道，就是他没有遇到得救和重生这一个。那么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想，还有青少年的遇见神特会啊，适合的方式，让他们去参加遇见神特会，使他们能够啊经过重生啊，就是经过得救，解决这个救赎的问题。成年人的体验啊，一个你的赎的问题，这个是最核心。那么呢，这一个你从这个救赎的问题来啊，这个进入来看这个道成肉身的启示，那么呢，就是说他就是说你会看到，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一个最好的进入，就是说你先就是说经历了得救救赎啊，解决因着耶稣基督解决，他是你的救主，他解决你的罪。使你呢，就是说不再被定罪，而且是得救啊，或者成。那么呢，你在这个基础上来了解道成肉身的启示，这个是最好的进入。因为道成肉身的启示啊，它就是在这个得救的这一个层面啊，来在同一个层面的啊，它能够在这个得救上面能够再进一步啊，再进一步。他是在这个救赎的层面，这个道成肉身的启示是在这个救赎的层面，他让你再进一步啊，就是这个道成肉身的启示，它是最反映基督教的这个特征啊，最反映基督教的特征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道成肉身的启示，就是说神他把他自己啊向人来表明出来，他可能有各种方式啊，你比如说在旧约的方式啊，就是说神他是就是向这个亚伯拉罕显现，他呼召亚伯拉罕，他陪伴亚伯拉罕啊，你看到这个圣经的故事啊，呼召以色列人，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他跟以色列人这个历史这么长的历史，他在西奈山跟他立约等等，其实呢，这都是圣经的这些，都是叫做启示啊。那么呢，他有不同的启示啊， 他启示呢，可以说他向你说说几句话，哎，你听见了一个声音，或者他向你显现啊，你看到一个异象了啊，然后他给你做一件事，比如说他带你出埃及啊，过红海，然后他给你约啊，在西奈山，这全部都是启示。后来呢，这个，这都是启示的故事啊，就是神，就是说主动的向人来显现他自己，使人呢能够认识他，能够跟他建立关系。如果神不主动的来向你启示，就是神不向你说话，他不向你显现，他也不来跟你做一件事，带你出埃及，跟你立约，你根本不可能认识神。这就是以色列人跟其他万民不同的啊，以色列人他受到恩宠，神特别就向他们启示。那么呢，这个，然后到了后来呢，就是叫做先知，啊，就是多次的来启示，对以色列人继续说话，啊，后来他就是为什么叫先知呢？因为他跟以色列的关系出现问题了，啊，就先知，就是他已经以色列跟神的关系已经破坏了，破坏了以后，神还是借着先知在跟他们说话，所以呢，到了旧约后面部分都是先知说，先知就是一种启示。那么呢，你在这个基础上呢，来看的话呢，旧约的这些启示已经是很特别了，你要对照其他的这个民族，像旧约的这些启示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绝对没有达到旧约的这个水平，你知道吗？你不能够说所有的宗教没有听过神的声音，我不讲神的声音吧，灵界的声音，你不能够说，你也不能够说其他的宗教没有听过，没有任何就是好像有一个显现啊，进到那个经历，你也不能这样讲。你甚至不能够讲其他的宗教没有任何神迹奇事，也不能这样讲。但是绝对没有像旧约啊这一种跟立约跟他长久这样的关系，一个约的关系啊，然后像以色列的先知发出的预言这么样子的这个崇高啊，这个水平绝对没有的啊。那么呢，你了解这个启示，你了解这个信仰的核心了，本质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就知道道成肉身的启示是登峰造极的启示，空前绝后的启示，是超过所有旧约的启示啊。所以你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你就看到啊，在旧约的时候，神是这个先知众先知多方多次的晓谕他的百姓，在这个末世就是借助他的儿子啊来对我们来说话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你就摸到这个道成肉身的启示了啊，就是旧约呢，就神在对他的子民来说话，对一些特许的人啊，贤选的人，对他显现，跟他们做事啊，甚至跟他们立约啊。但是这一个到新约呢，这一位神他进到了人间，他经过了这个十月怀胎，他进入到人类的历史，成为人的一员，然后呢，他就是他成为一个人，他的目的呢是把神自己给他表明出来，使得神呢不只是在意象里面显现一下啊，就是听见一些声音做一些事，而是说他把神让你的就是可以看见，可以听见，可以摸到，有血有肉成为人的一员，来把神就是说这样子的跟人来结合，来彰显，把神的性情就是完全的用肉眼可以看见，肉耳都可以听见，是个五官都可以触及到的方式，把神的本身给显明出来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显明出来，就是启示出来。所以呢，这个道成肉身的启示超过旧约所有的方式的启示，就是讲话啊，就是显现啊，做事情啊，立约啊，陪伴啊，等等等等，它超过这一切。因为那一切它是灵，还是一个灵界啊， 就是说他没有进到这个肉身啊，所以呢这一个大乘肉身的启示呢，它是一个登峰造极的启示。而基督教的特征特质，它超过犹太教的地方就是在大乘肉身的启示啊。所以呢这一个这个是第一原则，启示的第一原则啊。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以后你要思想的就是说，我们过了2000年的这些人怎么样还活在道成肉身的启示里面，让这个道成肉身的启示不只是一个历史，而是一个持续的现实，就是我们今天也还可以甚至超过他耶稣所在的门徒，能够跟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这个能够直接的发生关系，通过他我们来认识神啊。这个是属于道成肉身的启示，约翰福音他专门要他的特色，他要讲啊。而他这一个讲呢，确实把我们的信仰要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面里面，比我们只是说就是了解一个历史啊，或者是了解一些教义啊，那就是要深刻的多了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啊。很复杂，也不复杂，实际上就是我们很耳熟能详的一些啊词汇和概念，或者是一些词汇吧，概念，但是要真正的把它深度的认识，不见得我们都真正的 catch 到啊。那我刚才听师母和周爸的两个人的领受和分享，我觉得师母她把两个题目引进来了，就是道成肉身的启示和救赎啊，这两个题目引进来。那周爸呢，作为一个啊非常非常那个深度的教师啊，这个啊娓娓道来，我觉得也是跟我们解释的很多很清晰啊，让我们能够对这两个题目开始来进入啊更多的思考，甚至来领受啊领受这个。那我在听呢，我边听我在边想哈，就是这个两个题目它也许它实际上是相关，那我现在呢还没达到那个把它啊怎么样的很深度的把它联系起来。那可能我相信神会后面会更多的啊更深的来挖掘和开启。那我呢着重在这个救赎方面，我有一些感动啊，就是这个救赎。那刚才周爸也很讲了很多救赎，那我想起一个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啊1:10，他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啊。这个呢啊，我这个解经文大家都很熟悉，这就是三个时态的拯救啊。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我相信这个是讲到了我们救恩的入门，就是我们从不信啊到成为信啊，我们从永恒的命运啊能够落入地狱，然后被救拔出来啊，就被救拔出来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啊。这个我相信是指到就是过去我们一次性的经历了救赎啊，救恩的入门，或者是从啊地狱永恒的灭亡当中被拯救出来啊，这个是从过去时态的拯救。那他也讲到现在仍要救我们，那我相信呢他这个拯救呢又持续一生，他也一次性将我们从灭亡当中拯救出来，同时又是今天每时每刻每个方面每个层面都要经历他的拯救。那我就想呢，实际上呢这个现在的拯救那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啊得胜的路径。所谓的得胜其实就是把我们从一个一个的啊未得救的领域里面拯救出来啊。其实你拯救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你原来是被啊被别的东西占领的啊，我说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领域啊，包括比如说我们胜过世界，那就表示我们从被世界所压制，被世界所捆绑。那其实我们怎么胜过世界呢？其实你是要靠着救恩，靠着救赎来胜过世界的。不是我们在这里拼命的，我们怎么想啊胜过世界，像过去古代很多那些啊 啊，那从世俗里逃出来呀，啊，有的人呢就是琴棋书画呀，啊啊旅游啊，像这些著名的诗人呢，啊，他从官场失意，然后呢觉得这世界没意思，看透了，看破红尘了，甚至佛教徒也有很多是这样的，看破红尘了啊，进入到庙堂了，一辈子啊脱离这个世俗了，啊，这个世界太没意思了，太没意思了。哎，他也许可能是这样去脱离世界，啊，他也许是这样脱离的。但是呢，我们的信仰里面不是这样子的，是从耶稣的救赎里面，它是一种拯救。你为什么世界是一个捆绑，是一个仇敌，所以他要把你从那个仇敌里面拯救出来。当然，老我、血气、肉体，它都是一种仇敌。啊，我们不是说曾经不也说过三大仇敌吗？啊，撒旦仇敌呀，世界仇敌呀，老我血气肉体仇敌呀，这些仇敌，那就是我们这三大仇敌都在控制我们，压制我们，挟制着我们。那我们怎么样从这里出来呢？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不是用，不是我们想象的，可能用啊，比如说胜过老我血气肉体，我凭着我们的意志拼命的使劲儿，我不生气啊，我不老我啊，我不胆怯，我不惧怕，甚至我可以用心理学，甚至我们可能用其他各样的那些操练啊，各样的那些自适应的方法啊，他们也有很多什么啊什么的心灵课程啊，心灵鸡汤啊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缓解。那我这一段时间也接触到一心理学家，他就很多很多心理学上的怎么能够脱离恐惧啊脱离惧怕呀啊脱离这个啊不能集中啊为什么都从各样的脱离，他用各样心理学的调试工具来帮助我们。这个呢，这个就跟我们的救赎有什么关系呢？不一样。救赎是从你的根子里面来把你从各样的这些捆绑当中拯救出来。那当然心理学啊，各种操练心灵鸡汤啊，各种那个各种心灵课程啊，它是用各种非救赎的工具来企图把你来减轻你的一些症状，不是从根子里解决。那我因为跟心理学在接触以后，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发现我们跟他们是有一些差别。那我们呢，重在从救赎的层面把你从各样的辖制捆绑压制当中拯救出来，是让基督进来的。所以基督进来那一块，自然而然的你就胜过了，这就是得胜。那我们胜过三类得胜者，一类二类三类得胜，你得胜过什么呢？你胜过的仇敌是耶稣的救赎得出来的，带出来的，不是我们在这里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缓解我们的老我啊，让我们的老我脾气更好一点呢，啊那些道德水准更高一点呢，更有修养一点呢，啊那些好像是你觉得好像胜过老我了。其实那些都不是从救赎的出来的，他终究啊，他带不出很强的果实来。那我认识一两个人，他也是讲到他过去很多心灵的课程，但是呢，就发现总是没办法解决他的真正的问题。他有些缓解，他有点像麻醉，有点缓解，有点涂膏药，但是他并没有动手术，他没有连根拔除。这个救赎他就要拯救我们，他就要现在还要救我们，他现在就通过这些他也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持续的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领域。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领域就如同迦南美地的每一块啊，每一个未得之城，未得之地，那每一块土地，每一个城市的被打下来，被以色列占领得着，他其实就是通过救赎。耶稣他就是那个元帅，他带领以色列民去得回一座一座的城池，一块一块的土地，他其实就是相当于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也是这样子的，他也是一个城池，一个城池的得回，被救回来，一块土地得回来，他都是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的每一个领域，最终越来越多的领域被拯救被救赎，就越来越多的像耶稣，越来越多的得胜，因为他里面他是救赎，他是啊，将来我们指望他将来也要救赎，就是从基督二次来，基督的二次来，他将来还要救我们。那我们讲到得胜，将来进入那个羔羊宴，我们不被大灾难或者 在那还可以来被拯救救赎，那你就等耶稣基督再来当中被救赎，因为再来当中他也有很多的很多的那个灾祸灾难啊，各式各样的那些压制，那你也要被救赎。也许你的救赎是一次性的被提上去了的救赎，也许是你被留下来了，或者是被撇下来了，在大灾难艰难的环境当中被救赎，神还在拯救我们，还在救赎我们，他持续的在管我们，不是一次性的一救啊他就走了啊，你自己扑腾扑腾吧，不是这样子，他其实一直在拯救我们，从一次性的拯救一直到持续性的拯救，我们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各个层面的拯救，以及未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从我们基督再来的大灾难当中和大灾难，或者是脱离大灾难，或者是留在大灾难当中被神持续性的拯救，直到救赎完成。这个我想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论，从我今天的就是为什么提到救赎，为什么害怕将来也要用救赎，为什么我胜过这个胜过那个也是救赎。其实从本质意义来讲，从我们入门开始一直到基督再来，耶稣一次来二次来跟我们带下来的，其实都是救赎的不断的扩张扩展，直至最终完成，达到神这个拯救的目标。我想这是我今天的一点点感动和领受可能需要更多的校正和补充，但是这是我一点点感动。好，就分享给大家一起来共勉，谢谢大家，感谢神。
好，我们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刘爸。
我说我今天就不分享了。
好。好，下面。
好，感谢主。刚才听到属灵父母的分享，非常的这个我觉得结合到我们这个复活节这个时间吧，我们来分享这个道成肉身和救赎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例子，一个话题。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起，能够在这里来一同聚集，一同来领受，无论我们是在地球的哪一边，我们都在一起聚集，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道成肉身，他来救赎我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话题。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讲的非常清楚，道成肉身。那么我刚才听了父母们的这个讲分享之后呢我就一边听呢一边在想，我说可不可以找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这个救赎和道成肉身。那么我就分享一下，不一定对，请大家自己来请牧者们来印证。那么我讲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在上个周六我们主日的时候呢，主日之前我们有一个 ESL 的课程，就是大家一起来学英文的课程。那么在这个课程已经举行了几次了那么我在这个课程里边认识了一位这个朋友吧，这位朋友呢他还没有信耶稣，他姓宋，还没有信耶稣，但呢他对教会很有兴趣，对神的这个救恩对神的这个真理对圣经他都很有兴趣，对于教会的历史等等这些。那么这位我称之为弟兄吧，他呢就是年岁比我大10岁左右。那么他呢就是也很热情也很热心。那么在这上周六这个课程当中呢一边上课呢他就看到我的手上长了一个我们北方人叫猴子不知道别的人怎么称呼，就是像黄豆粒儿这么一个大小的一个东西凸起，然后在我的手掌上以前呢我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想把它弄出来，但是一直弄不出来。我试过去抹那个什么紫药水然后呢就是用那个鸡眼膏或者是请医生拿那个液氮去冻等等这些都试过，但是呢就是出来以后呢过段时间又长出来，一直不能去根儿。那么这次呢我不知道他怎么他看到我的手上有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他就说你这手上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讲了一下。他说一会儿上完课我把你治了。我说你为什么就帮我治了呢？我想这么多办法。他说等会儿上完课我跟你讲。等我们上完课之后呢，过了一会儿他就开始他跟我讲他的历史。他说他的手上曾经长过20多个这个东西，然后呢他的家里也有像他妈妈或者是都有长过，那么他自己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想去把这个东西治下来，也花了不少钱，但是一直就不能去根儿。 然后后来呢，他说我找到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又简单又不用花钱，然后就能够把它治好。我说那真好啊，那你帮我弄一弄。他说，我说需不需要一个什么特殊时间？他说不需要，我们一会儿就可以，几分钟就给你帮你搞定。我说怎么这么神奇啊，哪有这么好的好事儿？我说行啊，那就试试吧。然后在主日开始之前，那么大概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我就在想，我说他们拿刀给我拿开，然后给我豁开，怎么怎样？我心想还挺吓人的。哎，结果他说不需要不需要，你给我拿个耳挖勺啊，或者是勺子把啊，这种就是钝的东西就行。哎，我一想这个比较钝的东西，那就没那么可怕了。他能怎么着啊？就不用拿刀刃拉的这种感觉，就是说就想着就没那么可怕。然后后来呢，他就真的是拿了一个那个一个刀子，就是厨房用的刀子，那个背面刀背儿，还不是刀刃。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猴子呀，就是这个像黄豆粒大小这个东西的周围，他就拿那个刀背儿往下摁。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摁什么意思？他说就是剥离呀，就是把你周围的那个好的皮肤和这个有需要把它弄掉一个皮肤把它剥离开。他说举个例子，就好像是一个木头树的树根吧，一个树根它在土里，然后呢你把周围的土都给它刨开，然后就把这个根露出来，把这个树根呢就露出来。把树根露出来以后呢，你把这个用一个稍微加点力量把这个树根推倒，那么这个树根呢就会连根拔起，就会从你的手上剥离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这个把这个皮肤把它分开的过程叫剥离，然后呢把这个树根推倒这个过程呢就是要把它挖出来。然后他说这个东西长得它有很多和你的毛细血管连着，然后呢就是长得非常的深，然后所以你每次拿那个液氮或者东西把它冻完了以后呢，不能去根，它还会再长出来。我这个方法弄完了以后呢，它就不会长出来。他说我自己有这个亲身的经历，你看我手上这么多，我全部都是自己干掉。他说还有些大点的还会留疤，那但是他说你这个应该不会。我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呢？我就是想到这个道成肉身和这个救赎。我自己我想过很多办法，想把我这个手上这个小疙瘩把它弄出来，但是一直就不行，一直没有办法。就像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自救一样，就是你在一个落在罪当中，你是没有办法把自己救赎出来的。而怎么样能够救赎呢？就只有是说，我这里举这个例子呢，就是不像主耶稣基督那么恰当，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从天上啊，经过刚才周爸讲，经过十月怀胎降到这个世上，真正的和我们这些世人是一模一样，完完全全的人，他经历这样，然后他道成肉身，这叫道成肉身。那么我讲这位弟兄呢，他呢是因为他自己有这样丰富的亲身的经历，那么我就暂且把他称之为在我这个猴子这个问题上这个道成肉身吧，就是他知道我的痛苦，他也知道我做了些什么事情，他也知道我自己无法救我自己，所以他来就把我在这件事情上帮我解除掉这个痛苦，解除掉这个忧虑了。那么我把它称之为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对于我来说的一个道成肉身，就能够帮助到我。所以呢，我想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自己努力，我们自己尝试，我们自己想去把自己从这个坑里边拔出来，但是我们发现不行。我们需要神，他作为一个完完全全的神，他没有罪，那么他又把自己道成肉身，作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然后呢把这些经历这个我们自己不能够去胜过的这些逆，因着他是完完全全的神，所以他可以来救我们，因为他把自己放在我们当中，为我们死去，又能够复活，又能够坐在天父的右边，所以完成这个救赎的过程。我觉得孙爸讲的非常的好，就是说他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持续性的拯救，因着他有这样的，他是全神，他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呢他自己来把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来完成。所以我们真是太有大有盼望，我们相信神借着每一天每一个我们每一个时刻所经历的事情，都是在开启他的真理，就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像启示录里所讲说，凡有耳能听的就应当听，神就会实现他对我们的救赎，让我们从第一类到第二类，直到第三类得胜者，成为他的心腹。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谢谢代祷团队的领受。 我想周爸开始分享这个约翰福音在前两次就讲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在约翰福音中间呈现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重生，第二个层面与神相交，第三个层面是与神的联合。所以重生呢是一个入门和根基，重生呢就是今天讲到这个救赎啊，救赎是从神的那一面哈，他做出救赎的工作，从人的这一面呢，我们接受这个救恩要经历实际的重生。记得以前上这个丰盛的救恩这个课程啊，讲到说我们每个人接触信仰进入救恩呢、就是进入这个信仰吧哈，好像说是有七个门，我不太记得具体的哈，好像是有这个对最对这个我想想，对死亡的惧怕呀，人生的意义啊，这个对罪的对罪的问题呀、还有对爱的需要啊，身体疾病的需要啊。这个群体啊等等等等的哈，那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门进入，这就是我们听见证的时候大家都各不相同，有带着各样的一些原因啊，甚至是动机，甚至是这个去动力吧来进到这个信仰的里面。但是呢每一个人呢他的信仰要有根有基，要能够往跟神的关系近身的发展，健康的发展，他一定无论他进入门是怎么样的一个动机和原因，他一定要尽快的经历到信仰的核心就是重生的这一步。那重生呢这个相信悔改重生受洗和圣灵的洗这一步就是说使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所以我们常常听小组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如果能够有分享到这个重生的经历，因为我们常常分享到就是说信主以前和以后啊，包括我们很多会讲到一些现象会讲到一些这个这个就是说信仰的这个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外层的这个一些的现象群体的爱呀、吸引力呀等等这些这都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这个人你在他的生命当中能够听到他重生的经历，你就会放心你就会比较放心，就说神的救赎之功确实是做在他的身上，那么他以后的建造就是在一个真实的个人的重生悔改信主悔改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那么我自己也有这个经历因为从小呢是在这个基督徒的家庭中长大的，就刚才因为周爸也提了一句讲到青少年的问题，我想这个是非常的实在的一个事情。那么个人一手的跟神的重生悔改的这个经历呢，每一个人我想不论是作为教会还是作为这个父母亲你有这个从小教会长大的这个孩子，你不要就觉得他自动就重生了，自动就经历神的救赎了，这个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和对这些孩子们的带领上面要让他们或迟或早尽早的能够经历个人的这个重生这个重生得救，能够让神的救赎让他从罪和死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里面不是从其他的层面从罪和死的这个核心的层面能够来经历到这个神的这个重生。所以确实遇见神特会是个很好的资源。那么我们讲属灵四律这些讲的信息我相信对重生都会讲得很透，但是讲本身不能够保证他能够有经历。那遇见神特会确确实实是就是说我觉得是一个很丰富的既有道又有灵的平衡，又有个人的经历，又有真理从就是这刚才周爸已经讲了，我们也很熟悉遇见神特会一，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推动和鼓励弟兄姐妹，尤其是新信徒、新朋友、新信徒、慕道友去参加遇见神特会，能够去经历这个重生神的救赎讲到道成肉身的启示，确实我觉得道成肉身的启示值得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信徒来很深的来默想确实这是一个，我想刚才周爸用了一个很好的词，就是登峰造极我想也找不出什么更好的词了超越旧约，当然更超越众宗教超越旧约，超越犹太教，我想这也是人类整个被造历史上能够遇到的，不是发生了遇到的神其实他自己的最高峰了，没有超过 这一件事情的。那么道成肉身呢，它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事件啊，它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事件。那在耶稣同时代的人之后，没有看到道成肉身。那么2000年中间，这个道成肉身怎么可以不只是一个历史啊？我们只是凭着信心去接受啊，我们这是历史，而依然是一个现实，依然我们每一个跟耶稣不同历史时代的人，能够活在道成肉身的中间。我想，至少可以有神，至少耶稣啊留下两样的啊。媒体也好哈，媒介也好，渠道也好，使我们没有活在跟耶稣同历史时期的人依然能够活在道成肉身的中间。我想一个是透过圣灵啊，因为约翰福音14章16节说耶稣去要赐给我们保惠师圣灵与我们同在就是是真理的灵不撇下我们为孤儿如果只在耶稣同时代的人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成肉身的这样的同在启示，把神彰显出来，那么他离开以后其他的人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就不公平了哈，就从神来讲那所以圣灵是真理的灵，真理就是道嘛，道成了肉身那圣灵是真理的灵，他来不仅是引导我们想起耶稣的话，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也使我们进入真理，也就是说圣灵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使我们依然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自己的里面。所以这是这2000年来，我想每一个活在圣灵中的人，不管圣灵的内住也好，圣灵外在的浇灌也好，圣灵就是各方面的工作也好，它都是耶稣道成肉身的那种生命和那种生活，对我们来说成为一个实际。而且他既是三一神的一位，他也是引导我们进入耶稣里面的那个媒介。所以道成肉身，所以我们跟圣灵相交的生活，使得耶稣的道成肉身可以在我们身上来持续但是只是我们个人体会的经历的这个深浅。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现在是圣灵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第二个我想呢，就是透过教会那约翰福音13章35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就是像耶稣一样的人，像小基督Christian 就是 Christ-like， 就是像基督一样的人。那么基督道成肉身，把父彰显出来，把神的生命彰显出来，把天国的生活彰显出来。那么这一群人基督徒彼此相爱当然也活出耶稣的生命，不仅让教外的人，也让我们彼此之间从各自的身上，从整个教会群体的上面看到主耶稣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彰显，如同耶稣自己的生命彰显一样。虽然每一个人这对耶稣生命的彰显都是不完全的，可能他彰显出了耶稣的这一面可能他彰显出了耶稣生命程度的这个程度，或者他彰显的程度大，他彰显的程度小，他彰显的是这一面，他彰显的那面，但是整个教会群体合在一起，虽然依然是不完全的，在千禧年之前，但是这个群体依然还是一个道成肉身的最好的一个写照。如果你要寻找，今天你要寻找耶稣道成肉身在什么地方，那么教会是我们寻找，是我们可以找到耶稣道成肉身的一个一个地方。所以我想道成肉身的本身的这个奥秘，值得我们更多更多的去默想，去赞叹，去敬拜，去赞美。实际当我们真的去默想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是被神的这样的爱和神的智慧的救人的方式，和他彰显自己的这样一个卑微的一个方式成了人，又成了仆人，又成了罪人，又从了就是为我们死，这样的道成肉身的整个的经历，我觉得默想起来是这个默想会让耶稣自己成形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今天更是也可以透过圣灵和教会能够活在其中我就分享这些，谢谢。